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与神争辩，当灾难忽然降临，让你焦头烂额时，你感到困惑、迷茫和恐慌，或许担心更多的苦难会接踵而至。你似乎感到被诅咒，或者需要祷告，觉得发生了无数的事情，但是在某个时段和阶段，如果你不停止感觉，并思考如何面对自己所处的境况的话，你将会被禁锢住。是的，极度的痛苦需要深层的情感。在面对突然的事故、死亡、一个糟糕的医疗诊断、癌症等等，我们应该哭泣，神也哭泣，但我们也需要有时间来思考。哭泣和思考，谁也替代不了谁。当你最终跨越心痛和情感的波澜，昂起头时，圣经告诉你需要迈出下一步，而下一步充满了思考、沉思、考虑、权衡和判断。基督常常反问那些提出问题的人们这样的问题，那就是生命、死亡和苦难的意义是什么？他会问，律法是如何写的呢？人们眨一眨眼，找回自己的感觉，心中翻动着书页，出声思考，翻到相关的段落，但讨论并未结束。随之而来的实际工作是，你如何来读这本书呢？耶稣会问道，那就是，这些经文意味着什么？基督在考虑生命这个棘手问题时，从不给草率和多愁善感留有余地。朋友，苦难让我们来思索生命，因为之前我们从未考虑过生命的意义。苦难临到我们头上，迫使我们来思索，非常非常认真地来思索上帝，并且你怎样思考神要来加强你跟他的关系，这关乎你能将多少荣耀归于上帝。你对上帝的想象，特别处在灾难中时的想象，是不可靠的。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相信你对他的情感，你最终只会把神再造成我们所想象的神，那么你就会成为保罗所形容的那种人了。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罗马书第十章第二节。朋友，你对上帝有疑惑吗？你对所处的境况和苦难有困惑吗？超越你的情绪，把圣经作为获取有关上帝的知识的唯一安全源头。思考、沉思、权衡、判断，遵循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八节的建议。在这里主是这么说的，你们来，我们彼此争辩。上帝邀请你今天带上你的问题，开始与神争辩。
听众朋友，神要救人，让人进天国，可是魔鬼不要世人进天国得救。所以当神的儿子耶稣降世拯救人类的时候，魔鬼诡计多端地试探耶稣，要破坏神的拯救工作。有一次魔鬼引诱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可以从圣殿的顶上跳下去，因为神在圣经里说过，我要差遣我的使者拖住你的脚，免得你跌在石头上。换句话说，魔鬼要耶稣这样的想，你要别人相信你是神的儿子，就从楼顶上跳下去吧，神显个神迹保护你，人就信了。朋友，从高楼跳下去毫发无伤，这是让人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好方法吗？我认为不是的。神的儿子如何反映父神的性格，如何显明父神对众人的态度，很重要。神的儿子如何顺从父神，而神又是怎么样爱戴他的儿子，这都是世人需要知道的。这些关系能够从耶稣打从殿顶上跳下去显明出来吗？不能的。神迹的确能够显示神的大能，但是神使用大能的方式也让人认识他。从古到今，神的能力总是用在服侍人、拯救人的事情上。神也借着他的能力显明了他对世人的爱。神不用大能来证明他自己的存在和伟大。魔鬼要耶稣跳楼，要求神差遣天使拖住耶稣的脚，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把神的能力用给自己，这不是神的本性，也不能显明神对世人的爱。而且，这里面有两个邪恶的居心。第一，魔鬼要耶稣往下跳，好证明神的话是真的。他居心撒下怀疑的种子。魔鬼要耶稣怀疑神的话，魔鬼要耶稣跳下去，好证明神的话。事实上，自从有人类开始，魔鬼就篡改神的话，扭曲神的话，想办法要叫人不相信神所讲的话。神的每一句话都包含有爱和真理，显示了神的本性，充满了神的能力。神的话都是为了要人得生命而赐下来的，每一句神的话都蕴含着生命的应许。人只要信神的话就蒙福，人行神的话就得生命。魔鬼的企图就是要让人怀疑神的话，因为人一旦怀疑就不会去遵行了。第二，魔鬼还撒下骄傲的种子，引诱耶稣要求神叫天使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人一旦骄傲，就会自大地要求神证明他自己的话。人一旦骄傲，就会自以为意地强解神的话，要人顺着他的意思来理解神的话。所以骄傲会使得人试探神，骄傲会遮蔽神的至尊，骄傲也会扭曲神的真理。我曾经听说过这样的话，现在已经是科学时代了，科学都无法证明神的存在，你怎么还信神呢？你叫你的神现在显明在我的前面，我马上就信。还有，世界上那么多地震、海啸、自然灾害，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哪里有神啊？ 神如果真的是慈爱的话，他早就该阻止这些自然天灾了。上面这些话让人感觉到好像说话的人比神还善良还真实一样。每回听到类似的话，都会让我想起魔鬼对耶稣的试探，让我看到魔鬼要遮蔽神的存在，魔鬼要扭曲神的真理。这时候，我就更加珍惜耶稣的榜样。耶稣回答魔鬼说：“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是的，神至圣至善，当受尊敬，不应当被试探的。神的话含着爱与祝福，应当被相信、被遵行，而不应当被怀疑的。听众朋友，您是否也有同感呢？请您相信神，不要怀疑；请您尊敬神，不要在神的前面骄傲；请您遵行神的话语，因为神把他的话语赐下来，就是为了要让您得救，离开罪恶，进天国，得永生的。疑惑的多马。
但是多马，我们全看见他了。
我可没见到他啊。
他来过这里的，就在这间楼房里。
对，除了其他的门徒以外啊，我们十位全都看见了他的。
还有妇女们，不少的妇女也看见他了。
他已经复活了，多马，真的复活了。
哎，这可跟兵士们所说的不一样啊。
那是因为啊，该亚法已经把他们收买了，他们又能说些什么别的话呢？
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
多玛，你今天看起来跟平常不一样，好像很难过不开心的样子，是为了什么事啊？是不是有什么事烦扰着你？什么事吗？好像你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能不能说给我听听啊？多玛，我是你的妻子，我的责任之一就是要安慰你的呀。
其他的门徒们声称我们的主已经不再是死的，而是已经从坟墓里复活过来了。
你不相信他们啊？
我还没见到他活过来，他还没向我显现呢。
你难道不相信门徒跟其他的人？
他们谈论着这件事，而且越谈越兴奋快乐，而却让我越难过。假如他真的复活了，为什么他不向我显现呢？
你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了。
但我总是十一位门徒中的一位啊。
难道你真正的认为耶稣还死在坟墓里吗？
我不接受道听途说啊。
多玛，我知道你深爱耶稣，当他死的时候，你心中充满了忧伤跟失望。那你又为什么不因为他的复活而高兴呢？你是不是嫉妒其他十位门徒见到了主的复活呢？
假如他真的复活了，我只不过认为就像其他门徒一样的，他也应当向我显现他自己啊。我是不太容易听信他人所说他们看见的事，我必须眼见才信呐。
你这可怜而多疑的多马。哦，你有这样的感觉已经有多久了？
一个星期了。
他真是希望我能帮助你。
我不需要任何帮助。
哦，其他的门徒看到耶稣有多久了？
一个星期。
他向他们显现多少次呢？
一次。
就只有一次啊？
对啊，当他们全都在场的时候。
你是说 他也曾个别的向他们显现？
显现给西门。
我以为还显现给两位从那个小镇来的人呢。
以马五斯镇，他们不属于十一位特殊门徒中的一位，我才是啊。
其他的门徒仍然住在那楼房里吗？
是啊。
你整整有一个星期没去那边了，是吗？
对啊，我又为什么要去呢？
多玛，我的好先生，你难道没有一点盼望，一点信心，相信救主复活的好消息是真实的吗？
我当然希望这一切是真的，没有什么比这个能够使我更感到高兴的了。可是我又不愿遭到失望，我也无法接受道听途说。
多玛，你何不到那楼房里去呢？其他的门徒啊，一定很想念你，我想你也很想念他们的。
我想我是该去的。好，我会去的。
那你何不早一些去跟他们一起吃晚餐呢？
哎，这真是个好主意。
现在就去吧，去跟他们聊聊，再说晚餐时间也到了。
好，哎，谢谢你的鼓励，我这就去了啊。
多玛呀，好久不见了，请进。
哎，各位好。
好，你好，多玛，来，跟我们一起吃饭了。
好好。真不懂为什么以前我们没看出这些事来。就像经文所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现在很明显的可看出，这就是指耶稣和他的门徒，就是对我们而说的。
尤其是我甚至已否认他三次。
愿你们平安。
主
啊。
多玛，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摸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
我的主，我的上帝。
多玛，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
Listen to this verse from John 20, verse 29.
我最喜欢的经文记录在约翰福音二十章，是耶稣对一位叫多玛的门徒所说的话。这发生在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第二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的十一个门徒当时因为害怕被犹太领袖逮捕，正关着门躲在房间里。当耶稣在科西马尼园被犹大出卖后，他的十一个门徒都逃跑了。多玛刚开始一人逃离在外，又怕又懊悔，觉得耶稣好像是骗了他。耶稣第一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并不在场。当其他的门徒告诉他这件事的时候，他的反应是：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并且用我的手指摸那钉痕，用我的手摸他的肋旁，我绝对不信。多玛的话正是我过去心态的写照。虽然我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小时常常去教会，上大学时甚至还选读了圣经，当年的我并不知道我是否相信耶稣。耶稣的死里复活对我来说有点不可思议，而多玛的话正是我心里所想的，我要证据。多玛要自己用手触摸到耶稣的钉痕才肯相信。奇妙的神了解多玛，也了解在不同时代的我。多玛跟随耶稣三年，亲眼目睹耶稣行神迹，让人从死里复活，使瞎眼的人重见光明。耶稣知道多玛心里所想，他没有用话侮辱多玛，他望见几千年后处在不同时空的我们，扣住我们心里的疑点。他对多玛说： 把你的指头放在这里，看看我的手吧，再伸出你的手，摸摸我的肋旁吧，不要疑惑，只要信。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挑战，信他，或是过一个没有他的生活。耶稣接下来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吗？那些没有看见而信的是多么有福啊。换句话说，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读到这些话，而且想法和多马一样的人呀，我了解你们，你真的渴望快乐吗？我指的不是世俗的成功、权力或金钱带来的快乐，所有你能见、能摸、能闻、能感觉到的都是暂时的，但信仰是永恒的。你希望自己独处一世的时候快乐吗？当你唯一能听到的是你灵魂的独白时，你听到的是什么？我已经征服了死亡，我要告诉你，信仰能给你的要远远大于眼所能见或手所能触摸，你会得到完整的快乐。对我来说，这像是神给的一个应许，我的信仰之途也就从这里开始。我可以向你保证，所有在追求认识神上做的努力都是值得的。接下来的两段经文送给你，愿你走向你信仰之途。经文是记录在约翰福音20:30-31，耶稣在他的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神迹，可是没有记录在这本书中。本书记录的目的是要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要你们因信他而获得生命。
I said, where you gonna run now, my brother? Where you gonna run now, my brother? Where you gonna run now, my brother?
I'm gonna run into the will of God.
We're gonna run into the will of God.
I said,
where you gonna run now, my sister? Where you gonna run now, my sister?Children, love each other. We're gonna run and do the will of God. We're gonna run and do the will of God.
I said,
where you gonna run now, my brother? Where you gonna run now, my sister? Where you gonna run now, dear children?
Travel with that gospel caravan.
We're gonna run and do the will of God. We're gonna run and do the will of God. We're gonna run and do the will of God.
我第一次接触一些基督徒的朋友是在高中的时代，但是我那个时候对我周遭的一些所谓的好基督徒实在是不了解他们，也无法认可，因为我觉得他们是蛮好的，我是做不到，我跟我没什么关系。虽然我那个时候也去参加一些活动，但是我自己现在信了主以后才知道，参加一些宗教的活动不是真正的信教， 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也不认识他，只是头脑里面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事，但是跟我这个人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关系。大学毕业，去了美国留学，追求学位。几年以后，我跟先生都进了大公司，有了物质的享受，买了房子，买了车子。后来又因工作迁居欧洲，年纪轻轻的两个人到各处去游览，应该是很满足，但是事实上却不是。我的心里面开始觉得空虚，我也觉得我不知道我前面要往哪里走，我也开始思想，如果一切物质都有，我的心灵深处为什么还是非常的饥渴？而且我觉得把我的希望都放在配偶的身上，配偶并不能真正的了解我心里内心的需求。我后来常常的会沮丧，心里越来越空虚，到了一种没有办法忍受的地步。记得从欧洲到美国的飞机上，我就觉得如果现在飞机掉下去，我也无所谓，因为我好像没有一种想活下去的力量。回到美国以后，朋友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教会的布道会，我因为很喜欢诗班的唱歌，所以就回去。但是那一天的聚会讲什么我已经都忘了，我只记得我眼泪一直不停地流下来。等到讲员问谁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我就第一位举起手来。我当晚感到我天上的爸爸招我这个浪子回家的那个爱，我眼泪一直一直地流下来。在回家开车的路上，我就开始自己向他祷告，告诉神我实在需要他来救我。那个时候我也结婚好多年了，都没有孩子。我也记得在车子里面我告诉他，我也很希望能够做母亲。自从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个人救主跟生命的主宰以后，我的生命真正改变了。我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我知道我开始能够做一些我以前没有办法做的事。我本来是十分情绪不稳，没有自信，常常早上起来就会沮丧的人，而且我很不满足，总是抱怨。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很难改。但是我看见当我愿意读圣经，当我愿意相信圣经上面的话是对我说的，我沮丧抱怨的时候向耶稣恳求，请他帮助我，结果我就能够胜过那个沮丧，变得十分稳定，开始变成一个比较坚强。这些都是我内心深处知道是改变了。当然我还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我知道他没有放弃我，我知道他爱我，他造我，而且他造我是有一个目的，他也为我前面铺上计划。我自我的形象不断的提升，价值观也改变，我心里面渐渐有他给我的力量，借由圣经的话带给我每天的力量。我每天早上起来看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紧紧的抓住那一天他给我的话，我知道他的话是活的，他的话给我今天有恩典，有力量。他在我结婚十年以后赐给我一女一儿，现在都大了。我感谢主，当年我在车子里面对他的祷告他都听了。我渐渐地明白，基督教不是一种宗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关系，是我跟我天上的爸爸本来断了的关系恢复了，是一个浪子回到自己父亲的怀里。不是我知道多少关于耶稣的事，或者我参加了多少聚会，而是我是否真正的让他 进到我的心里，我愿意谦卑地承认自己是常常做错事得罪他的罪人，而我也知道他能够洗干净我的罪，而且他能够救我脱离神的审判，而且不是一次救，天天在我生活上面的困难里面，天天都能够救我的救主。我跟他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在这种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一次再一次的经历他的信实，他的又真又活的，而且也开始走到他亲自为我所预备我这一生的计划里。不但我自己信了主，我的女儿、儿子、先生、母亲、姐姐，全家的人都相继信了主。我感谢主，他改变了我一生，我愿意你更多的来认识他。
听众朋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也是神赐给世人有关生命的一个重大的奥秘。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彻底粉碎了死亡的可怕命运，而让世人从此有了永生的盼望。下面我们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论耶稣复活之后亲自向使徒多马显现，后来又帮助众使徒们打鱼的历史故事。这一段史实被记录在圣经约翰福音21章。
今天咱们就说说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的事儿。他那些个门徒还真就相信吗？还真不是。这礼拜天呢，师徒首次相聚，有个叫多马的没在，他外号叫双胞胎，甭管人家怎么跟他说，还就是不相信。大家说，我们可都看见他了，哎，你哄谁呀？当我小孩，我不相信，我不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肋上的枪伤，哎，让我信没门。这白天门徒又聚在一块儿，多马正好也在这儿，见大家伙他又在说耶稣复活的事儿，这多马他就这嘴里就开始嘟囔，这心说他不能胡来呀，您把这活的说死了的没关系，把死的说成活的，这不负责任呢、啊、这正说着呢，多马，听见谁叫他多马，回头这么一看，哎，这谁呀？这是没敢认，谁呀？不是别人，还正是复活之后的耶稣。来，伸过你的手来，我的手就在这儿，来摸摸看，再把你的手伸过来探探我的肋旁，不要疑惑，只要信。说完呢，两手一伸，肋旁一亮。这回多马可没得说呀，看得清清楚楚，眼前的掌上的钉痕，肋上的枪伤，扑通就给耶稣跪下了。哎呀，主啊，我的上帝！耶稣说，看见我才信吧，那些个没看见就信的，该有多么有福气呀。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这讲的是一般人的所谓相信呢。人对人和人对事儿，这信呢，到了一定程度就打住了。可耶稣让门徒相信，这样的信，他又是怎么回事？再说啊，耶稣复活之后，与常人一样生活，可就不是像以前是老跟门徒在一块儿了，形影不离。可门徒呢， 是见了复活之后的耶稣了，也确实明白了不少事儿了，可心里头啊不踏实，纳闷儿。就是说我们瞧见您了，也信了您了，可我们该怎么办呢？一时没答案，老师呢又不在这儿。彼得呀就叫上多马他们一共七个人，说我们打鱼去吧，你们谁跟我去？大家一看反正也没别的事干，一块走吧。哎，我们去。说着这七个人呢就跟着彼得来到了湖边。这湖啊也就是彼得以前跟耶稣玩花活那个地方。雅各、彼得、约翰他们三个本来就是打鱼出身的。这要让他们重操旧业，打个鱼开个档什么的，小意思，没问题。黑也说这次也怪了啊，这么些个人整整忙了一宿，愣是什么都没打着。哎，反正也没打着鱼，干脆全在岸上就在晒网。彼得呢也没啥事儿，就跟着大家闲聊，又说起来上回啊他跟耶稣在这儿不是听讲道吗，啊，又帮着他打鱼那件事来了。当初啊就在这儿，耶稣让彼得把这船划到水深的地方啊，让他去下网打鱼。这彼得本想啊让老师丢个人，因为彼得知道这会儿这不可能有鱼，甭管是哪儿，好证明自个儿有经验呢。可没想到这一网下去，哎呀，打那些个鱼啊，那当时彼得这人都不知道丢哪儿去了。彼得呢把自个儿这段故事啊讲给大家听啊，大家听他就觉得挺有意思，不一会儿啊就觉得非常的疲倦，大家伙背靠背就在岸上啊这开始休息了。天一破晓，旭日东升，门徒有的瞅着水，有的望着天，四周围是一片寂静。哎，朋友，鱼打着了吗？这大家迎着阳光，手搭凉棚，这么一望，见有个人站在岸上。没有啊，都一宿了。朝右边下网，那边有鱼。大家一听，这怎么这么熟悉啊？这种事儿曾经发生过一回。声音呢倒不是特别的熟悉，可这还能是谁呢？难道是老师在线不成？这正是啊，眼见为实最容易，未见就信是福气。湖里打鱼又重演，不是老师还是谁？
A lot of people say seeing is believing. I like to say believing is seeing. And once you believe it, then you'll start to see.
大部分的人都说眼见为信，要亲眼看见才能够相信。而我却说要先有信心，然后才能看见，才能看见神在你生命的奇妙作为。这是史考特·梅克兰泰尔Scott McIntyre 的肺腑之言，真实的人生智慧。史考特会游泳，会滑雪，会冲浪，但他所学习到的每一项技能都是凭着信心，相信别人，照着别人所告诉他的来做。因为在他学游泳以前，从来就不知道游泳是什么，学滑雪时也没有看见过滑雪是怎么一回事。史考特虽然有一双迷人的蓝色眼睛，但是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是一位先天性的盲人。史考特的生命并没有因为先天上的缺失而暗淡无光， 失去目标。相反的，他努力向学，积极进取，所以比一般人提早4年进入大学就读，19岁就完成了大学的学业。之后他获得去英国学习音乐的奖学金，离开家人，独自在英国生活了1年。他3岁开始学钢琴，音乐是神赐给他的天赋才能，也是他的生活重心。2009年，他参加美国偶像 American Idol 的选拔赛，进入了前10名的总决赛。他所创作的音乐开始受到肯定与瞩目，也因此打开了他的知名度。美国人物杂志 People Magazine 曾经2度报道了他的故事。2011年，他与在教会相识多年，愿意与他同心同行的 Jennifer 珍妮佛结婚。有了爱妻的陪伴，史考特的天地更宽广，经常到世界各地发表他所创作的音乐，并与人分享他如何信靠仰望上帝每天的引导，而活出丰富多彩充满喜乐的生命。 By faith, not by sight， 凭信心不凭眼见。这本书的出版让他又多了个作家的头衔。史考特说，因为他从来没有拥有过视觉，所以他走过的每一步路都是靠着信心。因此对于圣经上耶稣教导我们要凭信心不凭眼见这句话的真实，没有人的体会能比他更深，并且他也更懂得如何用心灵的眼睛来看见神的同在，让神掌管引导他每天的生命。
Following God's plan for your life, it involves taking a leap of faith, it involves taking risks,And it involves stepping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遵行上帝在你生命中的计划，需要有超然的信心，肯冒险，还需要走出我们自以为舒适而自己设限的范围。假如神要你做某些事，有某些感动来自神，不管是目标还是梦想，第一步就是要相信，不管你喜不喜欢你所遇见的，或者是根本就看不见前面的道路，你要相信靠着神的带领你可以做到，然后你才能够看见神在你生命中更大更奇妙的作为。史考特自己有多次这样的见证与经历，虽然他的生活比一般人更具挑战，甚至曾经走过死荫的幽谷，得到了肾衰竭末期这样的重病，但是因为每天有神的陪伴与同行，洋溢着满足的喜乐，有无限的盼望，所以他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访问中说，他并不期盼有一双可以看见的眼睛。法国大文豪雨果说过，脚步不能到达的地方，眼光可以到达，眼光不能到达的地方，心灵可以飞到。是啊，只有心灵的眼睛能够跨越一切，带领我们翱翔天际，飞得更高，看得更远。朋友，你有没有过度信赖肉体眼睛的能力，以为靠着它您可以透彻万事？所以信心只建立在眼见为实的凭据上呢？圣经约翰福音20章就记载着这样的一个故事。最后耶稣对他的使徒多马说，你是因为看到了我才相信的，没有看见就相信我的人是真正有福的人。祝福您就是那位真正有福的人。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的一位朋友生长在武汉，人很聪明，所以他就读医学院成为临床医生。 虽然他关心病人，但是在他心里深处，他很想做研究的工作。终于，他有机会来到美国读博士学位。今天，他是一名很杰出的科学家，他也是一名基督徒。我这位朋友成为基督徒以前，他告诉我一件让我感到很高兴的事情。事实上，让我这个美国人感到很稀奇。他说，从小他一直相信天上有一位真神，虽然他接受的教育是唯物主义，他还是相信在广大的宇宙中，什么地方肯定有一位真神。他不认识这位神，但是他告诉我说，虽然他相信这位神的存在，他对这位神模糊不清，他不知道这位神是谁，不知道这位神到底怎么样跟世人接触。一直到他开始研读圣经，对我这位朋友来说，研读圣经就是打开一个大门，让他知道这位神是谁不说，还让他知道这位神爱世人，包括爱他自己。研读圣经，他才发现这位神爱圣洁，恨罪恶。研读圣经，他才明白，为了让世人离开罪恶，归向圣洁，这位神差遣耶稣基督降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研读圣经，他得知，就是《使徒行传》第十章所说的拿撒勒人耶稣，上帝怎样以圣灵和大能倾注在他身上，使他走遍各地，广行善事，治好一切受魔鬼控制的人，因为上帝与他同在。他又很高兴地读到这句话，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上帝怎么样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子，要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恒的生命。我这位朋友慢慢地理解，耶稣基督以言教和身教的方式把神的信息传给世人，因为这个信息都写在圣经里头，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阅读、明白、相信。今天，我这位朋友和她的丈夫都是基督徒，他们二位都有博士学位。不能说因为他们是科学家，所以他们不相信神的存在。也不能说因为他们是科学家，所以他们不能成为基督徒。不，他们又是科学家，也是基督徒。我这位朋友和他的丈夫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他们常常跟孩子阅读圣经，让孩子在基督徒家里长大。每当星期天，带孩子一块儿前往教堂做礼拜。事实上，他们买房子的时候特别买在教堂的附近，原因之一是为了让他们能够他们全家都能够很方便的参加教会的聚会和各种活动。我为什么跟你谈谈我这位朋友的事情呢？你不认识他们，你以后也不可能会认识他们，但是您很可能会认识他们所相信的神，您很可能会认识他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只要你研读圣经，就可以明白那位爱您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也可以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牺牲了自己，被钉十字架，并且复活了。朋友，欢迎您 浏览我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站，阅读圣经资料，收听圣经朗读。欢迎您成为基督徒啊，相信耶稣，悔改过犯，受洗，洗去您的过犯，就成为基督徒。我们的网站地址是 www.smzg.org。 再说一次，网站地址是 www.smzg.org。 愿神祝福您，我是谢德华。
Oh.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